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六四三十周年的特别节目，我是曲胜男。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六四三十年，时间都去哪儿了。我们说今天是六四天安门民运三十周年的纪念日，三十周年过去了哈，我们看到当年学运的许多人呢都迁徙到了海外，有人开始了崭新的人生，也有人呢仍在为民主自由的理念呢而奔走相告。
三十年过去了，为什么现在年轻一代不再关心六四和民运？您是不是给孩子讲述过这段历史？如何给他讲述的？那么今天早上的正在行动六四三十周年特别行动节目，六四三十年时间都去哪儿了？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拨打电话。
好，我们现在开始接听听众的电话。今天第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哦，大家好，听众朋友好，
你好，
主持人好。哎呀，是啊，这个题目啊，这个主题啊，因为第一条非常有必要，最好就叫这个列。
陈先生，稍等一下，您的电话信号不是特别好，可能您用的是手机免提哈，请用电话听筒来参加。
没有，我用耳机。
哎，现在好了，
好很多，好很多。
好的，好的，就这样就行了。等一下啊，这样，这个题目话题啊很沉重，今天正好是纪念日嘛，对不对？那么现在是这样的，谈这个问题啊。大家都比较比较激动或者比较悲愤的，这个各种感情流露都有。我已经在 Facebook 上你们登了，好像已经有一个星期多了，十天左右了吧，就关于关于这条方面消息。那么现在这样问题这样的，我谈一些个人看法。因为当时国内的其实我认为这个观点就造成这种冲突啊。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大家要认识到什么事情都讲个成本啊，你革命也要成本，你民主也要成本啊。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大家最好走不要走对抗或者是冲突这条道路。因为什么，当时大家认为就是学生的理念是好的，我们不能否认学生的理念就是反贪污啊，要学民主自由啊，到后来就失控了。就这个往往是学生一个不够的地方，经验不够的地方。我们讲到革命你也要经验，你民主也要经验的，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呢，大家应该留给历史来作为一个评价。但是作为我们活下来的人，或者是现成的制度也好，这个政治家也好，或者是我们参加民运的人物也好，应该有一个反思，为什么事情走到最后走到冲突对抗，甚至于流血？那么这个问题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里面涉及到成本。如果当时大家能妥协的话，双方妥协，我不是指这个学生就是让步，大家妥协的话，我认为成本会很低。这是我的一个看法。那么呢，三十年过去了，那么现在情况在变化。那么有些人在谈了一些看法，就是说，哎呀，你们享受了什么民主啊，享受了什么国家的庇护啊？这个我认为这个已经扯了很远了，因为这个不是主题。那么现在有些人就是说，还继续搞民运，这个是你的选择；人家不搞民运了，这些也是人家的选择，这就是成本的一部分。你不能老是绑架人去那个去参加民主，还有你不能绑架人家去学生运动，同样你也不能绑架人家去革命。如果你全都是这样去绑架，你一定我这样做，你跟抓张军有什么两样？
好，谢谢陈先生哈，好，谢谢您的观点，
明白您的意思了。
电话线上蛮多听众等候的，我们把时间交给其他人，谢谢您的参与。
好，理性和那个 gentle。
好，谢谢陈先生。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哎，你们好，你们好。
请说。
哎呀，怎么跟我的小孩去说这件事情？我自己怎么看？其实这样子，我给我的孩子说澳洲这些事情呢，其实他们看电视，昨天晚上电视我让他看了。
好多画面。
我的孩子是在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生的，他应该都清楚。如果从我的角度给他们说呢，我只是想说两个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现在的世界是什么？第二个问题，作为中国人，我们中国应该向何处去？这是杨小凯先生提出的问题。我们这个世界的发展，从很长很长历史，从垄断的发展一直到最后，欧洲的拿破仑作为一个代表，那套方法彻底的失败以后，大家一直最后跟着一样的东西在走，就是从源于我们英国的大宪章的自由贸易体系，最后的欧洲走到这个地方去。美国走到这个地方去，我们东亚以日本的是一个典型，走到那个地方去。前两天我们南亚的一个典型叫新加坡，他们的总理李显龙也说， 他们也是走到这个大宪章、自由贸易体系、法治社会这么贸易体系。我们这是现在世界是什么？我们中国是什么呢？我们中华帝国，我以前的事情就不去说了。我们从清末开始革命，一直到革命的最后，到最后革命种下去以后，走出来的49年的共产革命，结果我们跟这个前面讲的这个大宪章、自由贸易体系彻底的分手。我们是要去推翻这个世界，那么一直走到了72年。毛泽东跟美国达成了一个协议，重新准备融入这个世界贸易体系，一直从72年走到89年，应该是有一个希望，又有一个转折的关头，在这个时候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错误，一个罪行，我们又从那个体系呢，又彻底的脱离了。
赵先生，您的孩子是如何来看待六四的呢？你有跟他讨论过吗？
这是我跟他说的事情，就是说从89年出来以后，那个时候的世界给中国了一个有条件的开放，也就是说大家都应该知道，我们中国大陆是拿不到欧洲和美国的高科技，这是一个条件。我们那时候的发展有2个最大的关键，3个吧。第一，
哎，赵先生，
加入了世界贸易体系，这就是 WTO。还有就是我们中国以这种20多年奴隶性质的这种发展方式来发展这个经济，这样才促进了经济的现在，但是它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问题，这问题大家就自己去解决。同时，我跟我孩子还会说，他们很多人说是因为他在大学嘛，大学也有好多大陆来的那些学生，他们都忘了或者不忘，我就跟我的孩子说，我说，我们真忘了吗？当时候做这件事情的人，也就是杀人的那些人，他们都没有忘记，他们每年每月每日每刻都要把这个消息闭塞掉。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干的那些什么事情，他们都没有忘记。我想告诉我儿子，我说你去问问他们，如果他们都没有忘记，我们为什么要忘记这件事情呢？我们怎么会忘记？最后一个结果还是就是说，89事件以后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启示，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毛泽东在1972年邓小平改革开放时候说的，我们要怎么样呢？要回归世界自由贸易体系，要走上一个自由宪政的这么一个东西。
好，谢谢赵先生。
实行什么东西呢？实行 fair play 和 rule of the law， 也就是实行法治和公平。
好，赵先生，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人哈。好，谢谢您表达观点。
川普要做的事情，
赵先生，这样子，请您用一句话简短的做一个总结。
总结就非常简单，通过这次的贸易战89事件，我们大家一定要认识到，我们要回归世界的这种宪政民主自由贸易体系，也就是自由市场。
好的，好，谢谢赵先生哈。因为听众蛮多的，我们把时间留给他人，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好，接听这一位是张女士，上午好，张女士。
你好。
哎，请说，张女士。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不会说什么政治的，但是当年我不光是说这个历史，30年前我是和孩子有去参加那个游行，但是呢，后来我是觉得，部分人是拿着这个民主名义去捣乱的，去搞自己的小圈子，什么搞那用民主的名义去做他们政治的目的，所以我就觉得讨厌。我其实我是不知道什么叫做民主，民主是什么？我们在外国嘛，我现在在澳洲嘛，是吗？你看我们这和乌尔开七柴林他们也是在外国，他们现在说什么民主呢，是吗？我就是觉得这样。那个美国杀了侯蔡英，但是就没有那么多人去说要帮侯蔡英去平反搞民主什么的。强权的国家不只是中国，新加坡也是强权的国家，但是我老是不明白为什么老是我们的祖国有一部分人老是睡睡不休的要说这个那个，老是要捣乱。中国在进步嘛，我们为什么就不想一下这个民主是什么东西呢？我就是说这些。
好，谢谢你，张女士。
谢谢。
好，接听这边一位，这一位是罗女士，上午好，罗女士。
你好，
你好，请说。
就是呢，我是香港来的，我3年89年的时候我是读中学，我有上街游行，那时候我的目的就觉得， 学生争取民主，然后大家就那时候满腔热血是年轻嘛，哈，然后最后呢发现变质了，我就觉得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现在我小孩问起我的时候，他说：“哎呀，中国政府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是那时候我不会觉得我认识这个所谓的民主是什么，但是要看现在看一个现实，你看埃及跟那个伊拉克。”你觉得如果那时候政府不出手的话呢，不强壮的话，不把这个事情摆平呢，我们就像埃及跟那个伊拉克一样，就乱，只有一个字乱。我们生存的目的是为什么？就是要平稳，大家要安稳，不要乱。但是现在我就觉得，就是香港人那些搞民主人，他们根本不喜欢大陆人，就算香港人是游行的人，也很讨厌大陆人。但是他们就喜欢利用大陆人这场这个事情来要挟中国政府，因为就跟那个美国政府勾结。其实我昨天才跟我先生说，我说我觉得香港人很可恶，那些搞民主的人，那些所谓律师啊，说什么鬼民主，他们是一群就是害虫，就是坏人，他们就是以前我们说的汉奸。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们根本就不喜欢大陆人。如果你这么觉得民主这么好的，他们以前都多么伟大，是搞民主，那你就关心现在大陆人他们去香港消费，你要这样不满意，那又不满意，那为什么你要利用大陆人去挟持中，是威胁中国政府呢？就是跟那个欧洲的政府跟美国政府勾结，要给中国施压呢？
罗女士，那您说到您是来自香港哈，我们知道香港的每年在这个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烛光守夜哈，也是全球范围内较大规模的这个六四纪念活动，人数是在逐年递减，您有关注到这个现象吗？您觉得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正常的，因为他们就开始觉得大部分都是给那个政治跟随和那民主派的人利用了，根本是他们就是利用明星的，他们这群是民主派人，很会帮人家洗脑，帮年轻人洗脑的。为什么？比如说那个战争事件呢、啊，跟六四之间都是年轻人满腔热血的，很愿意给人家利用，给人家洗脑。所以我就对这个行为一点都不感兴趣。我跟小孩这样说也是这样的，我说凡事都有轻跟重的。我知道有些人说民主是应该，我们是应该有，但是不是这样？
好的，
强力要挟人家去争取的。
好的，谢谢罗女士，好，谢谢您参与节目表达观点。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苏先生，上午好，苏先生。苏先生，您在吗？
哎，
是您，请说。哎，请说。嗯，
哎，啊，好，我想在六四这个非常沉重的这个日子啊，听到刚才有几位听众攻击民主，让我非常非常的心寒。今天这个日子是中国历史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天。那有些听众抛去历史六四这个历史事件不谈，去攻击民主，对吧？还有香港的听众把中共和大陆人混为一谈。为什么现在有香港人所谓的恨大陆人？是因为大陆的中共政权去镇压香港，那引起了香港一部分人对于中共的不满，那么连带的，当然中共在哪里？中共在大陆啊，当然就是大陆人受到牵连，我们大陆人是被受害者，这不是大陆人的错，是中共的错。同样，六四事件现在有多种说法，包括中共的这个国防部的头子这个魏凤和啊，这个图的他说又是镇压正确的，为什么不正确呢？他无法理解，我不是，他肯定是违心的这么说的啊。他说30年的发展，很多人都有这个说法，经保了稳定，有了30年的经济发展，现在中国面貌多好，这个面貌经济是虚的，被特朗普一加税，那经济还行吗？你新下来中共怎么活下去？中共呢还能发大财吗？啊，然后这个六四的镇压不是让稳定了发展的经济30年，是让中国倒退了30年，甚至不止30年，倒退了50年。再谈稳定这个事情，稳定，你要稳定，中共当时就不应该夺国民党的权啊，你应该就在国民党的体制下参加 制宪国民大会，参加国民大会啊，当时是抵制的呀。是一，我们不要看1989，我们看1949年，我们看1945年，国民共产党如何武力夺取国民党的权，这是稳定吗？要是如果中共当时与国民党真正的和谈下来，中国1979年的中国就是现在2019年中国的经济面貌了，就经济方面来讲。
嗯，好的，谢谢苏先生哈，因为听众蛮多在等候的，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参与和表达。
能让我
好，苏先生，就是再让您用简短的一句话，因为我后边还有10位听众在等候哈。
经济并不能，任何匪帮，就像中共口中的上海大流氓杜月笙，他也能搞经济啊，他经济上海也搞得很好，他有很多公司啊。这难道就是他的正确性了吗？
好的，谢谢苏先生哈，谢谢您表达观点。
时间给
其
他
人，好，谢
谢
您参与。好，我们接听这一位是 Sarah 哈 ，Sarah 上午好。
哎，你好，
请说，
大家好。那个我在说这个话题之前呢，我首先说一下那个 SBS 电台，尤其正在行动这个节目，你不能，我觉得这个节目好像被一些人控制着，看了听了前面几个人的，其实我听了这节目听了很长的时间了，你看前面几个人发言的，什么姓陈的，行不行？那都不要忽视他们，那都是五毛。
我们平台给每一个声音都公平发言的机会，
这是不预设任何立场的一个公开，
就是既有像您这样这个持有观点的听众，也有会不同意您观点的听众，都来在我们平台上发言。您对这个6430周年纪念有些什么样的发言呢
？OK， 好，现在呢，我说一下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呢，就是不太关心六四。现在很多人他们也说，现在的大学生不如89年那个时候的大学生那么有理想，就知道钱呐、赚钱呐，不好好读书啊，玩游戏啊。我觉得这也不是太公平，因为现在这些学生不是他们没有理想，是他们不敢，他们不敢说话。我是北京人，我在北京生活，我见证过六四，我也在因为我自己的孩子也是这个年龄，我在北京的时候，我从来不跟我的孩子说谈任何关于六四的话题，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敢说，因为我们怕说了以后这些孩子出去会有事。
所以到澳洲了，您跟他讲过是吗？
对，到澳洲以后我就开始跟他们说，但是好像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也知道这个政权怎么样，但是好像离他们很远很远。但是我来到澳洲以后，我就尽量跟他说一些这种两个社会的制度的比较啊，民主啊，跟大陆的这种专制的这种不同，他们都清楚。但是现在我就这个话题我拉回来，中国的一些新来的大学生年轻人，他们有理想，但他们不敢。我跟你说，就是不敢，家长也是不敢说。啊，你知道现在的大陆的这种控制、这种严控有多离谱吗？我昨天看了一个视频，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机场，所有就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那个它叫装了叫天眼，就是一种特殊的一种镜头，
一种 CCTV。
上亿，他就那种 CCTV 是非常高科技的，就是专门公安用的。他通过人走的这个走，经过这个画面的时候，捉到你这个脸型，就能查到你这个人是谁，在哪。
所以说，你感觉到来到澳洲以后，对您心中所想的事情更有一个平台，也可以让你能够畅所欲言，是吧？
对对，就是说，对了，因为大陆的现在这种严控，这种特工啊，或者他们因为监视人民监视的太严重了，人们不敢，他们不敢说话。
好，谢谢三少，好，谢
谢，
好，谢谢表达观点哈，也非常感谢大家借助我们的这个平台呢，就自己的一些想法各抒己见哈。好，我们接听这一位是司令，上午好，司令。
主持人你好，
你好，请说，
您请讲。
好的，是这样的啊，刚才呢听众都在谈，就是为什么年轻人啊，或者说现在年轻一代，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啊，不太容易啊去谈，或者说不会主动的像1989年6月4号六四事件那样的那个大学生们那样去关注 我们中国的这个民主啊，所谓就是说，因为我是刚刚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啊，我是正在申请澳大利亚保护类签证的，那么我也是中国的一个异议人士吧，算是啊，是中国被中国共产党视为他的一个敌人吧啊，因为我切身的感受是我现在，我的大陆的家里人呢，就经常的被公安呢去骚扰。而且呢，这个非常敏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呢，好像也不用西方国家的人们正常生活啊。我们看到澳洲，我来到澳洲已经两个多月了，我看到这边的人们照常是正常生活，人们因为他们长期享受的是一种相对来讲比中国大陆要远远自由、更加平和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啊，而中国大陆呢是今天这个日子敏感，明天那个日子也敏感，而且就像刚才那位女士所讲的，今天呢，或者说最近的啊，不用说今天了，就是最近一个月，北京的这个整个北京和中国北方地区很多大城市的广场啊，这个摄像头的这个布置呢，可以说已经全方位的到岗，全方位到岗，而且呢实行最高级别的这个监控的这个设置，所以说呢，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说年轻人现在，这就回到我的这个关注的这个点，我中国的年轻一代怎么去推动他们，或者说为什么他们却如此的对于共产党呢，我一个是不敢，再一个呢他们也没有这种途径啊去接触到这种认识共产党的这个真正的面目啊，认识到这个我们中华民族呢本来也可以也应该呢过上一种相对自由平和和民主的这种生活，因为这有利于呢让他们真正的树立一种正确的，让中国年轻一代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
好，谢谢您，好，
谢谢您，
非常感谢。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这一位是樊女士，上午好，樊女士。
哎，樊女士，
哎，樊女士，您在吗？
可能麻烦您把您的这个收听的收音机麻烦关掉一下，否则会影响我们之间的通话。
好，那我们先把时间留给下一位排队的听众哈，这一位是黄先生，上午好，黄先生。哎，黄先生，您在吗？
您好。
哎，今天可能信号有点问题哈，那我们再接听下边一位哈，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喂，你好。
哎，您好，请说。
您请
讲。
讲。
你好，三十年过去了，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当年那些搞民运的人在海外，他们在做些什么事情？其实我在我看来没有任何建树，而且当时他们这些领导人，学生我不管，领导人至少是受西方控制。当年他们在西方的这些帮助下逃到国外，而且这么多年他们也在西方的这种组织的这种赞助下，只不过是西方民主的一种点缀而已。我没觉得他们做出真正的建树，或者在国外通过选举你获得了什么什么东西，给人家做出一个榜样。所以这些民运人士应该自己去检讨自己，不要去问别人怎么控制他。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即使中国可以，我就这么说吧，即使中国可以民主可以选举了，这些在海外的人也回不去中国。
好，谢谢赵先生，好，非常感谢您表达观点。由于时间原因呢，现场还有多位听众哈，没有办法来接听大家的电话。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非常踊跃的参加我们的正在行动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就这个话题可以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留言哈，进行表达。即将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我是曲胜男，
我是谢欣，
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